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各位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主内平安。
大家最近过得都好吗？
大家最近过得好不好啊？
中国常常讲幸福感，大家有幸福感吗？
我哋中国时时会讲一个福，一个叫做幸福感，大家有冇幸福感呢？
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过着幸福的日子，但不一定有幸福感。
可能弟兄姊妹有一啲系过紧一啲幸福嘅生活，但系唔一定有幸福感喎。
我们住很漂亮的房子，
我哋住得好靓嘅屋，
开得很不错的车，
开架好靓嘅车，
每个月也有很丰厚的收入，
每个月都有丰富嘅收入。
但是感觉很多人还是很烦恼，
但系咧可能仍然感觉好多嘅烦恼。
夫妻之间呢还是吵架，
夫妻之间呢都时时闹交，
肯定你是没有幸福感。
咁肯定咧系冇乜幸福感嘅。
大家知道当今这个世界幸福感最强的是哪个国家吗？
大家知唔知今日呢个世界边一个国家系最强有呢个幸福感嘅咧？
朝鲜。
朝鲜。
朝鲜人呢，他们在等待着来拯救美国人。
朝鲜人佢哋等紧嚟到去拯救美国人，
拯救中国人。
拯救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不高兴了。
所以中国人呢就唔开心。
因为我们援助你大米。
因为本来我哋系大嘅，
援助你小麦，
佢哋系呢啲细嘅国家，
整天还要来救中国人，
但系成日咧佢哋就话要嚟救中国人。
但不管怎么讲，人家幸福感很强，这一点很了不起。
但无论你点样睇，佢系有好强嘅幸福感。
但是我们为什么过着这么幸福的生活，却没有幸福感呢？
但我哋点解会过幸福嘅生活，但系却系冇幸福感呢？
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无缘无故地受到别人的指责和批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无缘无故受到其他人的指责或者批评。
我们明明是真心地待别人，别人呢却误解我们。
我们明明是真心地待别人，但人家呢却是不是好好地对我们。
如果在社会上被误解也就算了，
我们在社会上被人误解就算了。
但是往往我们在教会也被误解，
但往往在教会里面都会被误解。
有时候我们的丈夫和妻子甚至于父母也不理解我们。
有时候我们的丈夫太太甚至我们的父母都不了解我们。
所以我们不免感觉到孤单。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感觉到孤单。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孤单吗？
我不知道我们当在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你孤不孤单呢？
你心里有忧愁吗？
心里有不忧愁啊？
你有没有一个人曾经孤单的在夜里面走黑路的经历？
有没有试过一个在半夜你一个人觉得很孤单的经历？
或者你有没有遭受别人批评的时候你很沮丧？
或者你遭到其他人批评的时候你很颓丧？
我呢就很怕黑。
我自己很怕黑的。
但是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怕黑。
但是我爸爸在这里的时候我就不怕黑了。
那我发现我孩子一样也怕黑怕孤单。
我发觉我的弟弟都是这样，都是很怕黑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从我的老家搬家去合肥的时候，
我记得第一次当我搬屋搬到合肥的时候，
带着我的两个不到七岁的儿子，
带住我两个不到七岁的仔，
因为刚租下的房子呢，我要打扫，要去买打扫工具。
因为刚搬入去我这间房呢，这间屋呢就要打扫，所以我要出去买一些清洁的用品。
因为到一个陌生的地点，老爸要离开。
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老爸要离开。
我发现那孩子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我发觉我两个仔的面色一下子就变了。
他问爸爸，你多久能回来？
他说，爸爸你要去多久啊？
我说两个小时。
我两个钟头。
你们能告诉一个六岁的孩子两个小时是怎么算吗？
大家可以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六岁的小孩两个钟头来讲对他是怎样一回事呢？
他没法判断。
他没有办法去判断的。
那我就告诉他，
我就告诉他，
你等急了我就回来了。
你等到急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的了。
因为孩子呢不知道时间有多长，但是他知道他的感受。
因为小孩呢他不知道时间有多长，但他会知道自己的感受。
但我还是错了。
但我仍然都是错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孩子的感受和大人不一样。
因为我没想到原来孩子的感受和大人不一样的。
其实呢我大概出去很快就回来了。
我出去其实大概很快就回来了。
我一开门，
我一开门，
两个孩子脸上全是灰。
两个仔咧就即刻嚟到个面啊，好
一下子就扑到我，一下子就扑到我的怀里。
啊，一下子咧就冲到嚟。
他爸爸你讲
怀抱。
他说爸爸你讲话不算话。
佢话爸爸做乜你讲嘢唔算数噶？
你说两个小时就回来吗？
你话两个钟头就翻嚟。
怎么搞这么久呢？
点解会去到咁耐啊？
我非常后悔。
啊，我就好后悔。
因为当时呢，再加上一个陌生的地方，又加上天黑。
因为当时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又加上是天黑，
他心里没有安全感，
他心里面是没有安全感，
他心里恐惧，
他心里面是很恐惧。
对我来讲，虽然只有三十分钟我就回来了，
对我来讲可能只是半个钟头我就回来了，
但是这三十分钟孩子怎么过的呢？
但这半个钟头这个小孩是怎么过呢？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对我来讲呢，让我学习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所以这件事就让我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我再也不会让孩子一个人孤单的在一个地方生活。
我就再不让我的小孩很孤单的一个人在个屋里面了。
感谢神，这件事我几乎做到了，现在他们都已经大了，我也不用管了。
感谢主，我几乎都可以做到了，现在我的仔女都大了。
但事实上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不能永远陪伴我们。
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可以永远陪着我们的。
就算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也不可能永远与我们同在。
就算那些真的爱我们的人都不可以永远同我们一起。
可是在人生这条漫长的道路上，
但在人生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面，
我们总会有黑暗和孤单。
我们总会有黑暗有孤单。
有一些是我们无法预见的，我们无法躲避的，怎么办？
有一啲系我哋冇办法预见，亦都冇办法躲避嘅，咁点办呢？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恐惧、矛盾和孤单。
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恐惧、会矛盾、会孤单。
然而弟兄姊妹呢，不用担心。
但系弟兄姊妹唔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与我们同在的。
因为我哋嘅神系同我哋同在嘅。
父母不能永远陪伴我们。
父母唔可以永远喺度陪住你，
因为父母也有离开我们的时候。
因为父母都会有离开我们的时候，
但我们基督徒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
但我们基督徒有一位同我们同在的神。
所以呢，我今天呢，有请丽云姐妹为我们朗诵《同行》。
今天我请丽云姊妹帮我们朗诵这个《同行》。
这一段不用翻译了。
这一段，那我就不翻译了。
我打了字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这条路又长又弯又陌生，虽然在最初起步的时候，每个人的路都各不相同，但无论你是谁，都要走完这条路。有的人看上去脚步轻快，而有的人每一步似乎都艰难沉重。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这条路的那一头，可是谁都知道这条路最终肯定有它的尽头。这条路这条人生的路，谁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去走，我们只能从已经走过的人那里稍稍的知道这条路其实并不是太好走。这条路充满刺激，也充满矛盾。这条路充满希望，但更多的是失望，有的人甚至是绝望。我们都明白，自己要走的是一条孤独又艰险的不归路，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同行。这条路虽然未知，但如果你的身边一直伴随着一个深爱你的人，走起路来总会带着信心。这条路虽然漫长，但如果我们的旅费充足，再遥远我们也能坚持。这条路虽然危险，但如果有彼此同心的人同行，我们就能够在保护中平安前进。然而实际上我知道，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指望会有多少人体贴、关爱、坚持着与我同行，但是我的路还是要继续的走。可是我又不能把这一切的艰难都忘掉，只管走，因为 任何人都不能在我走到路的尽头时再重新给我指出一条新的路，唯有他，亲爱的主耶稣，每一步都会伴随着我走。正当我孤单彷徨时，正当我身处危险却还自以为安全时，他早就预备好来救赎我，他早就与我同行，他一直与我同行。唯有他，亲爱的主耶稣，同行在我人生的每一步，为了使我在迈向新的道路时能够有方向，他为我背着十字架走，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有了他这位真诚的朋友，虽然路途遥远，虽然旅途艰辛，虽然常常劳累，但我知道宝贵的耶稣他一直与我同行，并且是带着爱与我同行。朋友，你还没有经历跟他一起同行有多么美好，你还不知道有他同行是什么滋味吧？他为了与你同行，他为了使你享受有他同行的人生，亲爱的主耶稣为你为我付出了宝贝的生命，他为所有相信他的人预备好了人生旅途中一切的所需。来吧朋友，亲爱的朋友们，接受他为你的救主，让我们一起跟着亲爱的耶稣同行。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谦卑的依靠主，让我们一起跟着亲爱的耶稣同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他会一直的与我们同伴同行。
主耶稣与我们同行，有慈爱的神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与我们同行，有慈爱的神与我们作伴。
这是最有效的，
这个是最有效的，
也是最能安慰我们的。
耶稣最能够安慰我们，
因为我们的这位神是无所不能也是无所不在的神。
因为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能也是无所不在的神。
刚才我们大家一起读了诗篇的139篇7到12节。
刚才我们读了诗篇139篇7到12节，
这是大卫所写的诗。
这个是大卫所写的诗。
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去哪里躲避你的灵呢？
我往哪里逃能够躲避你的面呢？
我去哪里来到逃躲避你的面呢？
无论是到天上还是到阴间都没有办法躲避神。
我若果去到天上或者去到阴间，我都没办法躲避神。
所以最后呢，他实在躲不了了，把眼闭起来。
最后他实在是不能够有什么躲避了。
他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
诗人说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也必成为黑暗。
我周围的亮光也都必成为黑暗。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无法躲避神。
我不怕来到躲避神。
我装着没有神。
我是扮没神在旁边。
如果你愿意没有神。
如果你愿意是没神的。
对你来讲整个世界就是黑暗。
对你来讲整个世界就是黑了，黑暗了。
但是因为神爱我们。
但因为神爱我们，
黑暗也不能遮蔽让神看不见，
黑暗都仍然不能够遮蔽使到神看不到我们。
这是大卫犯罪以后他的诗篇。
这一篇是大卫犯罪之后的写的诗篇。
他写了两首著名的忏悔诗。
他写了两首很出名的忏悔诗。
一首是比较消极的51篇，
一篇是比较消极的，
一首是积极的139篇。
消极的诗篇51篇，另外一篇是比较积极的，就是这篇诗篇139篇。
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你无处可躲，
你是没处可以躲藏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到神的面前为最上策。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回到神的面前才是最上策。
那我今天呢，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是无所不在的神。
今天我藉着这段经文会跟大家讲的 题目就是无所不在的神。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无所不在呢？
我们的神是怎样无所不在呢？
他是怎样的与我们同在呢？
佢系点样同我哋同在呢？
我带你讲三点。
我同大家讲三点。
第一，神的同在是永恒的。
第一点咧，神嘅同在系永恒嘅。
任何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
咩时候神都系与我哋同在？
圣经说神是个灵。
圣经话神系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所以拜佢嘅必须用心灵同埋诚实去拜佢。
神是灵。
神系灵。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神，你躲到任何一个地方，神都在那里。
你无论匿埋喺边一度，神都喺嗰度。
有时候我们以为神不在了。
有时候我哋以为神唔喺度。
我们以为神躲起来了。
我哋以为神系匿埋咗。
其实神永远在我们这里。
其实神永远喺我哋身边。
我以前我们家里呢是每天都有这个家庭敬拜。
以前呢我屋企每一日都有家庭嘅崇拜。
我会换一个椅子空的。
我会留一张空嘅凳。
因为我要我的孩子感受到神就在我们中间。
啊，因为我想我的细路咧系感受到神系坐喺我哋中间嘅。
我说这个椅子是神坐的。
啊，呢张凳咧系神坐嘅。
有时候会我今天聚会的有几个人呢？
咁我到时问大家今日有几多人喺度啊？
他们会说有六个人。
佢哋有六个。
因为我三个孩子加上我和师母就五个。
因为我嘅三个细路，然后加上我同师母系五个人。
因为还有一个神。
仲有一位咧就系神。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永远的保护他们。
因为我知道我不可以永远保护他们。
当他们去到外地孤单怎么办呢？
他们去到其他地方孤单怎么办呢？
我让他想起了有神与他同在。
我让他们想起有神与他们同在。
神是无所不在的。
神是无所不在的。
弟兄姊妹你相信吗？
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呢？
你真的相信吗？
你真的相信吗？
多问自己。
是应该要信的。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说。
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
因为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因为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本于他是他的创造。
本于他是强调他的创造。
依靠他是他的护理。
依靠他是讲到他的护理。
归于他是他将来要审判。
归于他讲到将来的审判。
今天这个世界能够得以运行，
今天这个世界能够运作，
都是神在保护，
都是神在保护。
但是由于世界哲学的发展，
但由于世界哲学的一个发展，
人们离神呢越来越远，
人和神之间是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混乱，
越来越混乱。
但知道这个世界的历史，
我们看看世界的历史，
本来是有神论，
本来是有神论的，
后来呢希腊人发明了一个理神论，
后来呢希腊人呢就发明了理神论，
他相信有神，
他相信有神，
但是这个神跟我们没关，
但这个神跟我们没关，
他们认为神就是第一，
他们认为神是一个第一恩。
有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喜欢讲第一恩，
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都可能喜欢讲第一恩。
大家记住这句话是希腊的理神论的话，不是基督教的圣经的话。
大家记得这句是希腊哲学一个理神论的话，不是我们基督教的说话。
由于理神论呢后来就堕落到自然神论，
由理神论后来就发展出自然神论。
大家知道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牛顿，
大家知道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叫做牛顿，
很多基督徒做见证牛顿就是基督徒，
很多人就作见证说牛顿是基督徒。
其实牛顿的信仰是偏向于自然神论，
但其实牛顿的信仰是偏于这个自然神论的。
这个也跟希腊哲学有关的，
这个也跟个希腊的哲学有关。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就像美国那个无人机一样，
就可能好像美国这些无人机一样，
不过比无人机还高级一点，
不过比无人机是高级一点。
因为无人机的燃料会耗，总有一天耗完的，
因为无人机的燃料有限，总有一天都会烧完的。
但是背后还有人操纵，
但背后仍然是有人在操纵。
但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呢，
神创造这个世界呢，
能量永远用不完，
这能量是永远用不完的，
也不需要神自己操作，
又不需要神自己来操作的，
他自己运行，
他自己会运行，
这是自然神论，
这是自然神论。
那么后来呢就堕落成泛神论，
后来呢再堕落成为泛神论。
什么叫泛神论呢？
什么叫泛神论呢？
中国人最熟悉，
中国人我们最熟了，
天有神，地有神，立地三尺有神灵，
天有神，地有神，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棵树时间长了也是神，
所以在所有的范畴里面都有很多神。
天仙配里面有个老槐树做媒人，还记得吗？
天下大家记得在一个槐树底下有一个老人坐在那里，
一个石头时间长了也是神，
啊，这个石头时间过耐咗啦，佢亦都变咗做神。
很多餐厅门口都那个关公也是神。
啊，好多餐厅嘅门口有一个关公像啊，佢又系神。
假如我们这个房子300年不拆，也是神。
啊，如果我哋呢个房屋上边能够可以拆啲嘢咧，又系一个神。
犯神了。
犯神，
到处都是神，
到处都是神。
那既然到处都是神，跟没有神也没有区别了。
既然到处都是话神，咁其实同冇神，
所以呢就堕了神，所以呢就堕了成无神论。
所以最后呢堕落成为无神论啦。
没有神是什么结果？
咁无神论嘅结果系咩嘢咧？
所以德国人发明了存在主义。
所以德国人呢就发明咗存在主义。
存在即合理。
啊，存在先系最合理。
只要它存在都是对的。
只要佢存在就系啱嘅。
所以有那么日本人侵略中国没问题，因为他侵略中国有他道理的吗？
所以日本人侵略中国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是有他的道理。
纳粹杀犹太人没问题，
我们杀犹太人没问题。
大家觉得存在论你敢坚持吗？
这种的存在论你想去坚持吗？
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觉得存在论是对的。
曾经我有一个朋友认为存在论是对的。
有一次我去新加坡开布道会，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开报道会，
他打电话给我，
他打电话给我，
牧师啊，真是这个世界真黑呀、
啊！哎，牧师啊，这个世界真的很黑暗啊！
因为他被他老板打了两巴掌，
因为他被他的老板呢打了他两巴。
我说 OK 合理，
我跟他说啊，可以啊，合理、啊，
存在即合理嘛，
那存在是合就是合理的啦。
他说牧师都到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笑话我呢？
他说牧师你到这个时候还在这里开我玩笑、啊、
我说你总该思考存在还合不合理吧。
你我就跟他说你总应该这个时候去思考一下存
在。他现
在
信耶稣了，
后来他信耶稣了，
因为 他不只讲存在即合理了，
因为他不再讲存在主义了。
那么存在即合理是不可能的，所以导致人们混乱。
存在主义因为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更导致有混乱。
那么人们又开始觉得需要神，
人还是觉得需要神。
当代就产生了宗教多元主义，
今日这个世代就产生了宗教多元主义。
神借着耶稣基督能拯救这个世界，
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这个世界，
神也能借着火主拯救这个世界，
神也可以借着其他的、宗教来拯救这个世界，
叫殊途同归、
所以殊途同归，
继续的混乱，
继续的混乱，
到了新纪元，
到了新纪元。
新纪元是什么呢？
新纪元是什么呢？
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回教可以是一个宗教。
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等等可以是同一个宗教来的。
大家知道一贯道，
大家听到听过这个一贯道吗？
还有韩国啊，世界上很多新的宗教，
还有韩国和世界上面很多的宗教。
我常常跟他们讲，你把所有的宗教编进来都不应该把基督教编进来。
我时时跟他们讲，你将所有宗教挤埋一齐，但你都不应该将基督教挤埋入去。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所有宗教都可以共存，
因为所有其他宗教都可以共存嘅。
但是基督教讲了，它不能跟任何宗教共存。
但基督教系已经讲咗啦，佢唔可以同任何其他嘅宗教共存嘅。
所以信这些新教、新纪元的呢，稍微一动脑子都知道它有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系跟随新纪元嘅人，稍微动下脑筋就会知道佢系有问题嘅。
所以当代传福音呢是不难，
所以今日我哋传福音呢唔难，
但是你要传真的福音就有点难。
但你要传真嘅福音呢就有啲难啦。
其实某种情况呢，这也受世界政治的影响。
从某一个程度嚟讲呢，我哋都系受到世界政治嘅影响。
以前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世界选边站。
以前呢，苏联同美国两个大国呢，其他国家都要拣你靠近边一边。
苏联解体以后。
苏联解体之后呢，
世界的政治变成了多元化。
世界的政治就变成了多元化了。
所以呢，宗教也随之多元化，人的哲学、思想、理论都随之多元化。
宗教也都同样变成多元化了，无论思想、哲学都是多元化。
你问问今天年轻人，他们喜欢参加多元化的聚会。
你问问今天的年轻人，很多他们都喜欢参加多元化的聚会。
某种情况，这是一个传福音更方便了。
某个程度来讲呢，这个是对传福音是更方便的。
但是呢，传真的福音更难了。
但是要传真的福音呢就更难了。
不管世界怎么混乱，
无论世界怎么混乱，
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永远坐坐为王。
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永远坐坐为王的。
所以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未曾信主的朋友，
你不能跟着这个世界走，
你不能够跟着这个世界走，
你跟不上，
你跟不上。
这么多阶段你在哪个阶段？
这个这么多个阶段你在哪个阶段呢？
你说我哪个阶段都不是，
你说我在哪个阶段都不是，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跟着潮流走，
我们基督徒也都不要跟着潮流走，
我们要相信圣经，
我们要向神是紧紧的，
因为这些神都是理论，
因为这些的观念都是一些理论。
当你悲伤的时候他不能安慰你，
当你悲伤的时候他不能够安慰你，
当你孤单的时候他也不能来保护你，
当你孤单的时候他也都不可以保护你。
但我们的神，
但我们的神呢，
当我们遭遇灾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
他与我们同在，
他是跟我们同在的。
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他可以祝福我们，
他能够祝福我们的。
在雅各书这个第一章二到三节讲，
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这样
说，弟兄们，
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够生忍耐。
那么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苦难要喜乐，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苦难是有喜乐的。
这个百般试炼，
百般的试炼，
其实翻译成多姿多彩的试炼更好，
应该翻译为多姿多彩的试炼是更好。
苦难怎么能多姿多彩呢？
苦难怎么可以多姿多彩呢？
那是因为神要操练我们，
是因为神要操练我们嘛，
神要祝福我们，
神要祝福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苦难呢，因为有神的同在，
苦难因为有神的同在，
对我们呢就是祝福，
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祝福来的。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犯罪，
但有时候呢我们都会犯罪，
我们犯罪的时候也给自己带来苦难，
我们犯罪的时候也都给神带来有这个问题。
更大的苦难是我们心里的烦恼，
更大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烦恼，
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孤单，
我们的孤单。
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犯了任何错误，我们都不要躲。
弟兄姊妹，我们无论犯到什么错误，我们都不要去躲起
来。你躲不了，
你是躲起来不了的。
你往哪里躲呢？
你去避哪里呢？你去哪里
避呢？你往哪里逃？
你去哪里逃呢？
因为神两个眼始终在盯着你，
因为神是永远在那里的。
我想问我们慕道的朋友们，
我想问我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
如果你做了错事，
如果你做了一些错事，
也被别人发现了，
也都被其他人发现了，
你真的不恐惧吗？
你真能够不怕吗？
你要问为什么你会恐惧呢？
你要问为什么会怕啊？
或者你做了坏事，
或者你做了坏事，
没有别人发现，
没人发现到，
你真的一点点不安都没有吗？
你真的一点不安都没有吗？
你的脑子讲没神，
你的脑说哎，没神的，
你的心灵告诉你有神，
你心里面告诉你有神，
所以你的脑子是说服不了你的心灵，
所以你的脑是说服不到你的心的，
所以你心慌意乱，
所以你是会有心慌意乱。
犯罪以后不能躲藏，
犯了罪之后是不能够逃的，
诚实的悔改，
要诚实的去悔改，
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他绝对不会让你躲藏，
他绝对不让我们去，
无论你躲到哪里你也躲不了，
无论你躲在哪里都躲不了，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黑暗都不能够遮蔽我，
黑暗也不能让神看不见，
黑暗也都不能够使神看不到你，
因为神他是黑暗，对神来讲白昼和黑暗都是一样的，
因为黑暗对神来讲都好像白昼一样，都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圣经说呢，在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神早都知道我们了，
圣经说当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已经早就知道我们了。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
如果你弟兄姊妹，
你有疾病，
你有病，
你有痛苦，
你有痛苦，
你不是害怕那些疾病和痛苦，
你不是害怕那些病和痛苦，
你而是要思想神，
你要是思想神，
神会负我们的责，
神是会负我们的责。
有的弟兄姊妹讲了，
弟兄姊妹有时会问，
如果神负责，
如果神负责，
为什么会得病呢？
那我为什么会得病呢？
为什么会遭难呢？
为什么会遭到一些，
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你这样问的时候，
就读雅各书，
就要读读雅各
书第一章第二节，
五章第二节，
因为神要操练你，
因为神要操练你，
为什么操练？
为什么操练？
让你将来得更大的荣耀啊！
是想你得到将来得到更大的荣耀，
一点没有苦难的弟兄姊妹，
一点没有苦难的弟兄姊妹，
你才要难过，
你才要难过，
赶紧哭吧，
你应该快点去哭，
因为你今天一点没有苦难，
因为你今日一啲苦难都冇，
你将来怎么得荣耀呢？
你将来点能够得到荣耀呢？
有苦难的弟兄姊妹，
有苦难的弟兄姊妹，
你开心吗？
你开心吗？
回家买瓶香槟庆贺庆贺，
应该来到去庆祝庆祝下的，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神这样的爱我们，
神这么爱我们，
没有一刻神会抛弃我们，神会丢弃我们，
每一刻神要会丢弃我们，抛弃我们的。
你想躲也躲不了，
你要躲埋都躲埋不到，
因为神爱你，
因为神爱你。
神向我们显的每一个意念都是宝贵的，都是重要的。
神向我们所表明的每一个意念都是宝贵的。
诗篇说，
诗篇咁话，
你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你如果去数嘅话比海沙更多。
我睡觉的时候神都与我同在，
我瞓觉嘅时候神都仍然同我同在。
有的人很精明，
有啲人咧好精明，
但是你总有睡觉的时候吧？
但你总会有瞓觉嘅时候。
你睡着了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你瞓咗觉之后嗰啲事你知吗？
我们基督徒不怕，
我哋基督徒唔怕。
我睡着了神不会睡着，
我瞓咗但神唔会瞓嘅。
也就是说神无时无刻不在保护我们，
就是说神是无时无刻这样来到去保护我们。
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的脑子里经常要思想神与我同在，
我们应该时时思想神同我们同在，
你才会过圣洁的生活，
你才会过这个圣洁的生活。
你常常要想神的审判，
你时时想到神的审判，
你才会诚实没有诡诈，
你才会诚实没有诡诈。
常常想神的荣耀，
时时想到神的荣耀，
你才会努力不后退，
我们就会努力不后退。
那么对于一个非基督徒朋友呢，
对于非基督徒的朋友们，
你要看看那个大自然，
你看看这个大自然，
你想想发生灾难的可怕，
你也要想想发生灾难的可怕。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不相信神，神就不知道你，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不相信神，神就不会知道我的事。
神是无所不在的，
神是无所不在。
我孙子，我的孙子，
我孙，
他有一天跟我讲想看电脑。
有一次他跟我讲话，他想看电脑。
这个我说奶奶不同意看。
我就跟他讲话，奶奶不赞成你去看的。
你看我这句不负责任的话，马上就引起问题。
大家看到我当时不负责任的回应，马上就引来问题了。
他说把门关起来看。
爸爸你将到门闩埋咪得，
因为你说奶奶看不见嘛，门关起来奶奶就看不到了，
因为你的奶奶会睇到嘛，你将到门闩埋奶奶咪睇唔到咯。
我马上就意识到我这个讲话是错误的，是不负责的
啊。我当时马上就体会到呢，我咁样讲系错嘅，系唔负责任嘅。
我跟他说我们要诚实，
我同佢讲我哋要诚实，我哋要诚实。
我说奶奶看不见，神能看见。
奶奶睇唔到啫，但系神会睇到啊，
因为我们常常跟他讲神，
因为我哋时时同佢讲神，
甚至说爷爷对不起。
所以我孙就跟我讲，爷爷对不住。
你看如果说我们说人，你人看见我们可以躲，
我看到人看到的我们可以躲起，
但是神你是无法躲避的，
但是神我们却是没办法去躲起的。
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
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未曾信耶稣的朋友，
你也得思想思想神，
你都要去思想思想神，
你也要寻求神的同在，
你都要去寻求神的同在
啊！你说这个神同在太麻烦了，还追究人的罪
啊！你可能觉得哇，要神的同在好麻烦哦，他会追究我的罪。
神不仅追究你的罪，神还爱你
啊！神不单止追究你的罪嘅，其实神系亦都爱你嘅。
所以我跟大家讲第二点，神的同在是慈爱的。
所以我哋会讲第二点，神的同在咧系慈爱嘅，
因为神。他要与我们同在是爱的同在，
因为神同我们的同在是一种爱的同在，
他要跟我们建立一种关系叫爱的关系，
他要同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这个圣经说我们知道圣经里讲了很多的真理，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神的真理
都是千真万确的，
都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神爱我们呢也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神爱我们也都是千真万确的。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就是活在关系里。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谓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是活在关系里面的。
我们所有的人你都有很多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关系。
你说我不想跟任何人有关系，
你说我不想跟任何人有关系，
你可能吗？
可能吗？
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你知道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吗？
我哋着啲衫，你知唔知有经过几多人嘅？
我们用的这些电子产品，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后面工作吗？
我哋用啲电子产品，你知唔知有几多人喺背后？
你可以跟人没有关系吗？
你可以唔理呢啲关系吗？
你吃的东西要别人给你做，
你食嘅嘢亦都系人哋帮你做嘅。
你一定要活在这个关系里。
你一定要活在这个关系里边。
你的关系好，你的生活就健康。
你的关系好，你的生活就健康。
你的关系不好，你就有伤害。
你的关系不好，就受到伤害了。
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伤害都是跟关系有关。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很多的伤害都是跟关系有关的。
大家从这里现在开始回头想。
大家从现在去回头想一想。
假如想五件让你伤心的事。
想想五件令你伤心的事。
有多少次是因为你开车撞头了？
有几多次是因为你开车同人哋撞啊？
有多少次是因为打仗导弹打到你家里去了？
有几多次是有一啲大嘅嘢？
因为地震
或者地震，
你发现没有？
有没有？
你回头能想的事，都是跟人发生的冲突。
你所面对呢啲唔好嘅嘢，都系同人发生。
人际关系多么重要？
人际关系几咁重要？
那么人为什么那么在乎关系呢？
点解会有人际关系呢？
因为神是一个有关系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关系的神，
他按照他的样子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在乎关系。
他是这样来创造我们，所以我们跟人其他都有关系。
这是圣经讲的。
这个圣经讲的。
圣经可信吗？
圣经可信吗？
想让大家看几个图片。
想跟大家看几幅的图片。
秦始皇的兵马俑。
秦始皇的兵马俑。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真的假的？
没人怀疑。
没人会怀疑。
因为大家都相信那是真的。
大家都相信是真的。
好，那么再看一个，这是敦煌的飞天壁画，是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
再看一幅画，敦煌的飞天壁画。
敦煌的藏经。
敦煌的经卷。
没人怀疑。
没人怀疑哦。
因为这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的，没有争议。
因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发现的，没人去争议。
再看死海古卷。
再看死海古卷。
圣经的抄本。
是圣经的抄本，
人们开始怀疑了。
人家看到就怀疑
了，那是假的。
说这个是假的。
我觉得这人真奇怪。
我就觉得真的奇怪。
发现秦始皇的兵马俑，没人讲是假的。
秦始皇的兵马俑，没人怀疑是假的。
敦煌的壁画，没人讲是假的。
敦煌的壁画，没人怀疑它是假的。
死海古卷是假的。
为什么会死海古卷是假的？
那既然是假的，
既然是假，
那我们就要来找他假的证据。
大家是不是可以来到找他假的证据呢？
那么基督徒要找他真的证据。
我们基督徒要找真的证据。
结果找了好多年。
结果找了好多年了。
那些讲是假的人。
那些说他是假的人。
他们说那是真的。
结果都是说这些是真的。
那么大家觉得是秦始皇的兵马俑可信，还是死海古卷更可信？
大家觉得是秦始皇的兵马俑可信呢，还是死海古卷可信呢？
如果你的智商具备十岁孩子以上的智商。
如果你具备了十岁小孩子的智商的话，
你都觉得死海古卷可信，
你就会知道死海古卷是更可信。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么多人去批判嘛。
因为他经过很多人的批判嘛。
兵马俑 有多少人批判？
兵马俑有多少人去批判他呢？
敦煌壁画有多少人批判？
敦煌壁画有多少人去批判他？
我们深信不疑。
我们都深信不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被罪蹂躏。
因为我们被罪奴役了，
我们已经习惯性的，
我们是习惯性的，
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我们信以为真，
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就信以为真，
那些重要的东西我们非要怀疑怀疑，
重要的东西我们非要去怀疑怀疑。
是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好，还是你的朋友对你好？
是你爸爸妈妈对你好，还是你朋友对你好呢？
很多人跟爸爸妈妈发生冲突，离家出走找朋友。
很多人呢跟他父母冲突离家出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按习惯嘛，朋友好，
他按习惯认为朋友好。
真的吗？
真吗？
其实任何时候你爸爸妈妈爱你应该是最好的。
无论什么时候，其实你爸爸妈妈爱你才是最好。
我们天生的一个罪性。
我们天生有一个罪性。
喜欢信假不信真。
喜欢信假的不喜欢信真。
不仅非基督徒。
不单止是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你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吗？
不单止是非基督徒，连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未必就相信。
你每天去阅读吗？
我们有没有每天去读呢？
你已经明白了，你照着做了吗？
你有没有跟着圣经所讲的来去做呢？
问问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圣经我们差多远。
问问我们的行为究竟跟圣经所教导的差几远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
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
我们从正面上来讲，
我哋从正面上嚟讲，
真理永不改变，
真理系从来唔改变。
比如圣经预言以色列复国，
譬如圣经预言以色列国复活，
应验
了，又应验咗啦。
所以我先跟大家讲圣经可信，然后再跟大家讲圣经的例子。
所以我先同大家讲圣经嘅可信，然后先讲圣经个内由。
比如圣经所做的规定永远都不改，
譬如圣经所做的规定是永远都不改的，
这是正面的例子，
这个是正面的。
给大家举个负面的例子，
给一个负面的例子，
法国哲学家很有名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伏尔特，
法国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伏尔泰·伏尔特，
他说呢，他活着的时候说五十年以后世界上就没有圣经了，你们要想看圣经呢，只能到博物馆去找圣经了。
他活着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人类其实已经不再需要圣经了，再过五十年之后呢，你要找圣经要去博物馆找。
不知道胡埃特的灵魂知道不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发生的事，
不知道这个福尔泰知不知道今天世界发生的事，
因为也不知道他临死之前有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也不敢讲他肯定在地狱。
我又不知道他临死的时候有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也不敢肯定他现在是在地狱。
假如他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圣经，有那么多版本，他情意何堪呢？
如果他能够看到我们今天世界上这么多的圣经，这么多的版本，你说他是不是会很惊奇呢？
其实很讽刺的事，
其实很讽刺的事，
刚好五十年以后，
刚好五十年之后呢，
他曾经发表演说的那个房子呢，被瑞士圣经公会收购做圣经仓库使用。
他曾经在那里讲这段说话那个的建筑物，五十年之后就被瑞士的圣经公会买了，来到那里印刷圣经。
人们呢，也许不是为了故意讽刺他，
人不是
故意讽刺他，
人不是故意去讽刺他，
却成了一个大的讽刺。
但他讲那句说话是成为了很大的讽刺。
举了这个正面的例子和负面的例子，那我们呢再看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
举了正面和负面的例子，我们再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听呢。
在加州有个神学家叫麦克赫顿，
在加州有一个神学的教授叫做麦克赫顿，
他有一段话有点长，
他有一段比较长的话，
他说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因为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这个神就是活在关系里，
所以神是活在关系里面，
他这个关系要向外发展，
他这个关系向外发展，
所以他就创造了人，
所以他就去创造人，
我们人也带着他的关系性，
所以我们人也都带着神的那种的关系，
我们从别人的身上才能找到我们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会在其他人的身上才找到我们的价值。
比如一个丈夫，
譬如
你要想你的生命更有意义，
你想你的生命更有意义，
那就好好的爱你的太太，
你就要好爱你的太太。
如果一个妻子，
一个太太，
你要想生命更有意义，
你要生命更有意义，
你就爱你的丈夫，
你就爱你的丈夫。
假如你的夫妻关系非常糟糕，
如果你夫妻关系很糟，
你就发现人生没有意义了，
你就发觉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比如我们弟兄姐妹，
譬如我们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也是单身，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有些是单身，
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你还有孩子，
你还有孩子，
你也有弟兄姊妹，
你也都有，
我们弟兄姊妹也有关系，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都有关系。
假如我们开会的时候吵架了，
如果我们跟家人吵架了，
你会很开心吗？
你会开心吗？
你很不舒服，
你很不舒服。
假如你成为别人的拦阻，
如果你成为别人的一些的拦阻，
你也不快乐，
你也都不快乐。
你会发现从别人的身上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意义，
你会发觉从其他人的身上你会发现自己的意义。
我们人就是活在关系里面，
我们人都是活在关系里面的。
小孩子他喜欢交朋友，
小孩子他很喜欢交朋友，
这个小孩子我们大人搬家的时候没有留意，其实孩子很伤心，
当我们大人要搬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其实小孩子很伤心。
就是我呢，对孩子教育上我有很多错误，
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小孩子上面很多时候犯了很多
错误。因为我那时候做传道人我也不太懂，
那时候我自己做传道人，所以都不太懂。
我有几次搬家，
我有几次的搬屋，
我每一次搬家的时候呢，孩子都很难过，
我每次搬家的时候我的小孩都很难过。
对，我知道孩子们需要朋友，
所以我知道我的小孩子很需要朋友。
青年人呢就喜欢这个字打错了，就是喜欢找同伴，
青年人这里的字是打错了，是喜欢找同伴。
一般来说一个女孩子十三岁她就对异性产生了好感，
通常一个女仔大概十三岁左右就想找一些异性的同伴。
最近他们纠正我说牧师不对。
最近有人跟我说牧师不啱啊。
他说已经有提前了。
现在更要提前啊。
我们也不要做这些孩子们不好。
我们是不是要来到留意这方面呢？
因为他们需要找朋友。
因为他们需要找一些。
到了中年。
到了中年人。
就喜欢在外面去吃饭。
就喜欢在外面团去吃饭。
尤其我们中国人。
就是我们中国人。
这个喜欢约朋友一起吃饭。
喜欢跟约的朋友出去吃饭。
到了老年人呢。
到了老年人呢，
其实老年人跟老年人之间不好处。
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呢，就不是那么好处。
你有经验，我也有经验。
你有经验，我有经验。
你过去有英雄史，我过去也不简单。
你过去有很多这些的 很特别的经历，我过去都不简单。
不过我们教会的喜乐团契很好。
不过我们教会的喜乐团契就
有神的恩典，有容妈妈跟 Lucy 带得好。
就神的恩典，容妈妈和 Lucy 姊妹都带得好好。
这是一般情况的老年人不好处，都喜欢跟他顺着处。
一般来讲老年人之间呢相处都不是那么好，除非他能够去陪他的孙。
我常常这个有时候我这个读圣经讲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子。
我时读圣经的时候认为父亲怎么样也都影响他的小孩。
神就怎么连续我们。
神也是这样连续我们。
有时候我想如果上帝写成爷爷怎么连续孙子，神就怎么联系我们，我更有感受。
所以如果圣经是用这样的讲法，说爷爷怎样连出他的孙，
爷爷
神也都是怎样连出我们。
爷爷都喜欢孙子。
爷爷是很喜欢孙的。
只不过是我的错，不是圣经的错。
我可能以前没那么喜欢，是因为我的错。
为什么呢？因为我孙子还是跟他爸亲，跟我不太亲。
因为我孙是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就不是跟我一起。
所以圣经上是不会有错的，只不过我们人的感情问题。
所以圣经讲没错的，不是我们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人有这么强烈的关系性呢？
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关系性呢？
因为那是神的创造。
因为那是神的创造。
但是我们相信神不仅是头脑上相信，要心灵相信。
但我们相信神不单只是头脑上要相信，更要心灵里面相信。
这个摩西和大卫他们都是头脑上相信。
摩西和大卫都在头脑上面相信。
所以呢，他想打死埃及人的时候，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就没有往上看。后来呢，他打死了埃及人。
所以摩西呢，他就左看右看，但是没有往上看，就杀死了个埃及人。
那么当他经过神的操练之后，他发自内心相信神。
当他经过神的操练之后，就从心灵里面真正的相信神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头脑上相信，但经过操练才能真的相信神。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头脑上相信，但要经过操练之后才是真正的相信。
跟大家讲一个玩杂技的故事。
跟大家讲一个玩杂技的故事。
一个人走钢丝。
有个人走钢丝。
大家看过走钢丝的吧？
大家见过一些人走行钢丝。
一般人都是搭一个架子，铁架子，从那走。
一般人呢，他们都是会拿着一支杆来去行。
这个人说呢，那算什么？那都小菜一碟。
他说这些算什么呢？很小儿科。
我要在两座山之间来回走。
我要在两个山的中间来行钢丝。
人家讲这肯定是吹牛的。
人家就说他当然在这里自己吹牛的。
但是还是有人信。
不过还是有人信。爷
来了。
那终于有一天来了。
他真的从这个山字头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他真的走过去了。
有一天他真的拉了一条钢线，从这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然后真的这样行钢丝走过去了。
他用高音喇叭问，这下你们信吗？
于是就跟人说了，大家信了吗？
你们都看到了吗？都说信。
大家都看到都说信了。
你们真信吗？
你真的信吗？
真的信。
真信。
那么谁真的信，上来让我背着你走过去。
你哪个真信的话呢，你就上来等我背着你再行一次。
没人上来，谁敢呢？
但没人敢上来，哪个敢？
那他只能背他教练。
所以就没人敢上来行。
他就背着教练呢，从那一头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回来了。
所以最后他只好背着他自己的教练，就来回地行了一次。
他们问，他问这一下你们相信了吗？
然后他再问一次，这样大家是不是相信啊？
他们说这千真万确地相信了。
人家都是说千真万确我们相信了。
那现在你们上来让我背走回去。
他再问，现在你们谁肯来给我背着你们
走一次？还是没人上来。
还是没人敢上来。
事实是真的，但是我不敢信啊。
事实是真的，但是人就是不敢。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
牧师讲道。
牧师讲道，
声音大大的，
圣经是这么讲，
斩钉截铁的，
好斩钉截铁的，
我们基督徒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
我们把神讲的又真又活又奇妙，
我们讲到神是又真又活又奇妙。
你有没有问我自己，你真的信吗？
你有没有问问自己，我真是信吗？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信吗？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信吗？
看看我们的生活就知道我们信心能打几分，
看看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知道究竟我们的信心是有多
大。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
有天堂也有地狱，
有天堂也有地狱，
你知道今天该怎么生活？
你今天你会怎么生活呢？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传福音的责任，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传福音的责任，
你会说你没时间吗？
你会不会还说我没时间？
你会说你累吗？
你就不会说我很累啊？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软绵绵的呢？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好像软绵绵的呢？
因为我们不信。
因为其实我们不
信。哎，我真信啊。
你可能说我真的信啊。
我们就像那个看杂技的那群百姓的信心。
我们就好像那些看杂技那班的观众。
充其量我们就是他们的信心。
最多我们那种信心是好像他们这样的信心。
再从负面上讲，真的头脑上相信很容易。
负面上来讲，我们在头脑上相信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
但是这样是没办法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没有办法远离罪恶。
没办法叫我们去远离罪恶。
为什么摩西会犯罪？
为什么摩西会犯罪？
为什么大卫会犯罪？
为什么大卫会犯罪？
你说他不信神吗？
你说他不信神吗？
他因为是头脑上相信，
他因为头脑上相信。
但是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又真又活的神。
但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有信心，
所以如果你有信心，
假如你伤心的时候，
当你伤心的时候，
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这么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误解，
有时候我也会遇到一些误解，
无辜的也会遭到一些攻击，
无缘无故的就会得到一些，
因为我这个人是喜欢发脾气，
攻击或者批评，
好发脾气的人就好生气，
我有很多时候也会很喜欢发脾气，
我恨不得能踹他两脚，
我呢遇到一些伤害我的人呢，我是巴不得去打他两拳，
但我知道这不能解决问题，
但我知道这样不能够解决问题，
我怎么解决呢？
我怎么解决呢？
我读圣经，
我读圣经，
结果读圣经我发现降温，就跟非常迅速的就降温了，
所以读完圣经之后，我就发觉我能够很平常，
神的话真的是神的话真的是甘甜，
神的话真的很甘甜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
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
任何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
任何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
那么神的同在不是被动的，
神的同在不是被动的，
神是主动的与我们同在，
神是主动的同我们同在，
他主动的来找我们，
他是主动的来找我们，
神为什么与我们同在呢？
神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在啊？
他为什么要主动呢？
为什么要主动啊？
因为神跟我们立了约，
原来神是跟我们立了约的，
神为什么要立约呢？圣经太奥秘了，我也不知道，
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呢？圣经太奥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我自己乱想，
有时候我自己在猜，
因为神知道人有多坏，
可能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有多坏，
神知道人有多邪恶，
神知道我们多邪恶，
神也担心万一哪一天我也生气把人抛弃了怎么办呢？
神就想一下，即是人这么弊，如果我万一生气上来将人去抛弃，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先给自己立个约，
所以他将自己去限制，用个约来限制他自己，
就是要求他，
就是要求他自己
看看我们的神多么爱我们，
让我们知道神怎样的爱我们，
当然神不会气得抛弃我们，
当然神不会突然间发脾气，
没有约神也不会抛弃我们，
没有一个这样的神会是抛弃我们的。
为什么立约呢？
那神怎么立约呢？
是给我们立的，让我们明白的，
是跟我们立，是使我们能够明白他，
作为神他都遵守他的约，
作为神他都遵守这个约，
他从不违背，
他从没违背这个约，
我们也应该，
所以我们都应该。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
更加重要的
就是神是信实的神，他守约表明他的信实，
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守约显明他是信实。
我们怎么相信神呢？
我们怎么相信神呢？
不是神口头承诺，
不单止是神口头承诺，
神跟我们立了约，
神跟我们立的约，
所以我们有信心，
所以我们有信心。
如果你还不信，
如果你还是信，
我估计没有人让你信了，
是没有人逼你信。
圣经说神爱我们，
圣经说神爱我们，
什么时候爱我们的？
是怎样的爱呢？是什么时候爱我们呢？
我来教堂的时候神才开始爱的。
是不是我开始来礼拜堂的时候神才开始爱我呢？
我做善事的时候神才开始爱的。
是不是我开始做一些好事的时候神才开始爱我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是我们当是还是做罪人的时候，
在我们跟神为敌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跟神去敌对的时候，
神就爱了我们，
神就爱我们，
神爱敌人，
神爱敌人。
哦，这个世界爱敌人真难。
这个世界上要爱敌人真是很难的。
我们有信心爱敌人吗？
我们有没有信心去爱敌人呢？
理论上我可以，
理论上我可以，
实际上我现在也做不到。
实际上呢，现在我仍然都是做不到。
不要说敌人，
不要说敌人，
有时候我的兄弟姐妹，
有时候我的兄弟姐妹
得罪我了，
得罪了我，
我都得祷告好长时间我才能去饶恕他们，
我都要祷告好耐的时候才可以饶恕他们。
但是神却活生生的就爱了你和我。
但是神却是活生生的就爱你和我。
谁是神的敌人？
谁是神的敌人啊？
你以为是那些外面的人吗？
你认为是这个外面那些不信的人吗？
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神的敌人，
我们都是神的敌人。
我们犯所有的罪，
我们犯了所有的罪，
都是得罪神，
都是得罪神的。
但是神爱了我们呢，
但是神爱我们啊，
他主动的来找我们啊，
他主动来找我们啊。
如果神不找我们，谁能找到他呢？
如果神来找我们，我们有谁可以找到他呢？
人能找到的神还算神吗？
人能够找到的神还算是神吗？
你们玩过躲猫猫吗？
你们会不会躲去避开猫呢？
我孙子不管怎么藏我都能找到他。
我的孙他无论躲在哪里我都找到他。
我稍微动脑子我孙子就找不到我。
我稍微动下脑筋躲在他就找不到我了。
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一点吧。
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我孙子都找不到他爷爷。
我的孙都找不到他的爷爷。
你能找到神吗？
你能够找到神吗？
你找到的神那是神吗？
你找到那个神是神吗？
所以慕道的朋友们，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思考问问你信的这个神他是神吗？
所以慕道的朋友，你未信耶稣的朋友，你真的要好好想想你所信那个神是真是神吗？
我们的神是不是我们找的？我们也找不到。
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我们去找到他的，是他来找我们，
是他来找我们，
是他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跟神来找我们要跟我们建立关系。
所以神来找我们是透过建立关系。
神的同在是永恒的，
所以神的同在是恒的，
慈爱的，
是慈爱，
主动的，
是主动的。
耶稣赐给我们的是平安，
耶稣给我们的是
永远有效的，
是平安，是永远有效的。
越是恐怖的时候呢，我们越需要神的同在。
我们越是害怕的时候，我们越需要神的同在。
有人讲会有恐惧吗？
我们会问人，我们会有恐惧吗？
正常人都有恐惧，
正常人都会有恐惧的。
两种人没恐惧，
只有两种人没恐惧，
神经出毛病的和死人，
就是那些神经出了毛病的或者死了的人。
正常人都有恐惧，
正常人都有恐惧。
就是比如说现在外面咔嚓一个响雷，我们都要惊诧一下。
如果现在突然间很大的有一声 在外面，大家就会害怕。
正常的人有三种恐惧，
正常的人有三种的恐惧。
第一，心里着急的恐惧。
第一种是心里面很心急的种恐惧，
等待某一些事情发生，
等着某一些事情发生。
有好事有坏事，
这个有好也有坏的。
比如你去公司面试，
譬如你 去公司面试，
你有没有点紧张？
你会不会紧张啊？
那么你准备结婚，
你准备结婚，
你紧张不紧张？
你紧不紧张啊？
就很多事情在等待发生之前都紧张，
很多事情当你在一个等待阶段你都会紧张。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人的压力稍微大一点的恐惧。
第二种呢，就是人心里面有那些的大一些 的压力，一些的恐惧感。
你做一些事情是不该做的被人 被发现了，
你做了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也被人发现了。
在考试的时候你偷偷的抄题，结果同学告诉你老师知道你抄了。
在考试的时候你作弊，结果呢被同学发现了你是作弊。
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呢？
我的一个同学就因为抄题被开除了。
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因为这样作弊被人家开除了。
然后他还说我不就抄这一次吗？
他说我不知道是作弊一次的。
我们跟他说谁知道你抄了多少次呢？
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不知道你作弊了多少次。
所以我们跟他说呢，你只有道歉。
我们就说你最重要就是你要道歉，不要再做。
最后我们发现美国的老师
是不改。
然后我们发现在美国这里的那些老师呢就是不改，
最后还是开除了他。
咁最后佢系被开除咗啦。
他很恐惧。
咁所以佢系有恐惧。
所以这是种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发生了，我们临到了我们会经历这种恐惧。
所以有些嘢我哋发生咗，真系临到我哋嘅时候，我哋先知道咩系。
第三种呢是麻痹程度的恐惧。
第三种呢系达到一个麻痹程度咁样嘅恐惧。
绝望。
就系一种绝望嘅情况。
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经历。
好多可能好多人都冇经历过。
但不保证你不会经历。
但唔保证你以后唔会经验。
泰坦尼克号，大家看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
大家睇呢个电影，
结果那上面的人呢，其实就是一种麻痹的恐惧，因为船要沉了。
就系呢、这个Titanic 呢个戏喺船上面嗰啲人就系有呢一种绝望嘅恐惧，因为船要沉啦。
如果你坐飞机，
如果你坐飞机，
然后那个播音员告诉你，各位旅客，大家系好安全带。怎么怎么样？你心里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觉？
如果呢个驾驶员话俾你听，各位乘客，我哋而家呢个机咧就嚟要跌落去啦，咁大家有冇经过咁嘅情况？
所以那种是什么？绝望恐惧。
咁面对嗰种情况，就会有一种绝望嘅恐惧。
任何人都会经历恐惧。
任何人都会经历恐惧。
经历恐惧的时候怎么办？
经历恐惧嘅时候点办呢？
不管什么恐惧。
唔管咩嘅恐惧，
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我哋相信神与我哋同在。
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
喺边一度神都与我哋同在。
任何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了神与我们同在。
任何时候大家唔好忘记神都与我哋同在。
神就是我们的平安，神就是我们的力量。
神就系我哋嘅平安，神就系我哋嘅力量。
主耶稣应许我们说，
主耶稣应许我哋话，
在我里面有平安，
喺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困难。
在世界上面你们有困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过世界了。
愿神用他的话祝福我们弟兄姊妹，
愿神的话祝福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无所不在的神，
你是无所不在的神。
求你用你的圣经来安慰我们，
求你用你的圣经来安慰我们，
也用你的圣经来光照我们，
你都用你的圣经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对你有信心，
让我们对你有信心，
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求你安慰我们中间有难处的弟兄姊妹，
求你安慰我们当中有难处的弟兄姊妹，
也感动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
也都感动我们当中有未曾信耶稣的朋友。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